根没有谈生命教育，也没谈生活的教育。啊，这当然应该是从明末开始啊，就有这个问题。啊，到了清朝呢，他外族啊要控制这个思想哈，用功名啊，用这个修这个四库全书啊，啊，用八股文呢、啊，用这个训诂考证这些东西呢，不让你有思想上的发展。这样的一个闭关自守，等到说是，在这个船坚暴力、丧权辱国之下呢，我们只想这个 democracy 跟 science， 只想德先生跟善先生，只想民主跟科技，只想能够国强民富，就变成全盘西化。到现在我们还在捡西方的垃圾哈，中国人好东西没有好好发挥，没有好好发挥。如果再不这样发挥的话，我们现在只是为了存活而存活，为了满足欲望而存活，那跟畜生没什么两样，只是比畜生的享受好一点。如果你生命中没有一个方向跟目标，你活着干嘛？但现在更糟糕的就是这些卡奴呢，根本都不要付出努力了，先享受再付费，那就更危险了。啊，这些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哈。那么实在就是，我们呢这么好的传统文化或者佛法呢，都被误导了。我今天坐车子来的时候，他在那边抱怨说：“师父，你真的相信？”就是什么什么超度啊，或者是去帮人家化解这些有用吗？我都不好回答哈，我都不好回答，因为我自己想说，如果真是能够这样子的话，业是可以这样转移的话，都轮不到我们这些出家人来做哈。佛是大慈大悲，这些大菩萨都大慈大悲，根本轮不到我们这些凡夫出家人来做这些事，可是又不得不做。安慰剂啊，大家都需要安慰剂，就是有点糖水喝喝也好。那么真是很多呢，就我们还是不说好了。那么修习这个念身身念住呢，其实跟这个南传的大念住经啊、哦、是非常的相似，除了刚刚讲的光明响或者这个四正勤这边没有哈、啊。而这个大念住经在我们杂阿含经啊605到639呢，有很多相似的内容。它的主要呢，第一个还是要你修这个安那波那念。那么现在缅甸的禅师在这边，我好像听说基金会11月也要请一位智光法师哈，希望大家有机会参加哈，因为这位智光法师呢，他是有在缅甸待过，他是马来西亚人，而且呢他通中文。我们呢过去参加一些缅甸禅师的这个禅修呢，有一点很大的困扰，就是什么小餐的时候沟通有困难啊，那很少找得到又通中文又通缅甸的，因为这个小餐呢他的修行经验这边指导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机会不要放过。那我想基金会这边会有公布，应该是好像是11月的样子。这位智光法师是非常了不得的哈，我这边带了好几本书的翻译都跟他有关系。那么安那波那呢，就是刚刚讲过的，注意你的身体的习哈，因为这个风大是最容易观察的。然后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你要正直而住。啊，尤其是呢，南传非常注重 walking meditation， 就是行禅。好，他行禅呢，甚至于他会问你腿抬起来有什么感觉，在静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在落跟地接触有什么感觉，甚至于更严格的就是到了比较小餐到了高一点的时候，你走到这个底，因为它是直线式的进行嘛哈，你必定会有一个感觉说这到底了，我要转身，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我们叫坐意心所或者叫 intention，我能不能抓住说我知道走到底，我现在要转身，那已经不是只是身体了，还包括心理，然后你转身的时候是怎么转的，所以他那个时候都在训练你这种觉知的能力。那么正知其他日常知识的动作，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还有不净观，那么世界就是讲的地水火风世界，还有木缘九相，那么这些都是跟前面类似的。 那这边我也是非常感激这位温中坤温老师哈，因为我读了他一些文章，给我很多的启发。然后呢，他有翻译这本书，叫做《法的医疗》，我今天都有带来哈。这本书呢，就是在讲这个马哈希禅修中心里面有很多的，甚至于是癌症的患者，有肿瘤的，参加这样禅修不药而愈。好，这本书，我这本是法语道场，好像在中和有一个放生寺，南山放生寺，他们也有畅印这一本，好，大家可以拿来看一看。那么这本书呢，就是特别讲到说怎么样用四念住啊，尤其是修这个安娜波那来对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但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哈，我们修学佛法不是修到金刚不坏之身哈，应该修到金刚不坏之心才对。所以即使是圣人哈，包括了佛在内哦，或者这些大阿罗汉，他是不受一切法。可是这个不受一切法讲的是什么？心不受，身体果报上还是要受。所以佛也有头疼的时候。那么我们汉传的经论讲的少一点哈，但是在这个南传的长部大品还有相应部的大品都提到佛，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双树林间要入涅槃前受尘陀的供养哈，他是换了下利哈，就是拉肚子哈，这时候呢最后一次与安居的时候患了一场大病，他就是透过这个法的医疗。那什么样的法的医疗呢？就其他经典啊，我们阿含经里面也有，就是有一些佛弟子生病的时候佛也去看病，看病的时候当然也是说一些人情话哈，就问你现在情形怎么样啦，是否少病少恼啊，接下来你知道讲什么？多数还是讲四念住，讲七觉知。七觉知第一个就是念觉知，念觉知以后才能责法觉知，所以都是怎么样去提他的正念。好，这跟我们现在的助念有一点不同，我们现在助念是要求人来接引哈。啊，事实上在中国早期，我这次也去了这个净业寺哈，就终南山净业寺，道宣律师啊，他在我们的律里面也有规定，就是出家人生了病先去一个地方叫如意堂，就是有人来照顾你，最后知道自己不行都是去涅槃堂，就准备往生。准备往生前呢是怎么样啊，就会他会有专人来问你说你修的是什么法门，然后他帮你提什么正念。那我们如果看佛事呢，佛事的时候有人有居士家往生了，这些比丘去到那边说什么？说四念住，为活的人讲说四念住，或者说什么？说无常经。好，当然求生净土我是一点都不反对，好，但是你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你如果因为我们修四念住不会妨碍你求生净土，因为修四念住修止观呢可以令你一心不乱，令你心不颠倒，更有机会往生。好，佛开出来法门呢都是应机的。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所谓的懦弱众生，我都承认这一点哈，但是我并没有求生净土就是了。好，那么觉得在娑婆世界容易堕落，所以我希望去一个理想的环境，等于是一个很理想的佛学院，没有障道的因缘，没有恶道的因缘，没有障碍你的因缘，而且连那个水鸟树林戒烟法音都提醒我念佛念法念身，甚至于在那边叙说的也是37道品，那有这些诸上善人做你的同学，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你必须符合那个条件。好，那当然呢所谓的正常道呢，那可是生生世世在苦难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一棵菩提树啊，是离不开众生的土啊，你根在众生呢，要用大杯水来灌溉的。好，当然这里面是个人有个人的取舍，但是呢我这边多说一句，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什么是生死的缘起啊。当然简单讲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那么你修任何法门能不能够有涅槃的缘起，你是必须要明白整个的道次第，要明白这件事情呢，你修行起来会比较踏实一点。 更何况我想说的就是，不是等到来生死后再受益，是你现在修行就能调伏了多少烦恼，碰到境界呢，你就不会随境界转。我认为这叫做感应，不是说你见光佛来摩顶叫感应。你能够调伏你的烦恼，心跟智慧都成长，这叫做感应。所以呢，这个经典也记载到，大迦摄尊者，乃至于呢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最后被木藏外道打成肉饼了，他也是得身受，但他心不受，最后还是入了涅槃。像这个我们如果读舍利弗尊者传，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也是下利啊，但他有这个大梵天王来替他打扫，因为梵天也想听他的话。那么佛陀呢，有一次染重病的时候，也是啊要禅陀尊者为他讲什么，讲七绝之法。所以呢，这一些都是现成，尤其在阿含经里面现成有的例子哈。我们是佛弟子哈，应该跟佛学，我认为是这样。但是呢，的确我们现在根系是差了很多。我刚才提到说呢，我特别佩服智者大师哈，因为任何一个文化传到一个新的国家，比如说传到我们中国哈，就会跟中国的文化做一些结合，啊，传到藏地又跟藏地的苯教有所结合，那当然这边是跟我们的道家有所结合。那么智者大师呢，也有用禅修治病的方法，但是呢，他是用了生念住的方便哈，他结合了生念住静坐跟道家的一些方法，啊，跟生念住有些不同。那么像这个摩诃止观呢，或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就是小止观呢，里面都有禅治病的方法。我这边也是略为介绍，因为我有参考智者大师的哈，所以他有安心止在病处。如果说用道家的方法来讲呢，就是气随意导，你的意念到哪里，你的气血就到哪里，就把那个地方修复了。好，用道家的方法来讲，那么止心丹田，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家的练这个气是要一手丹田。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常止心足下。好，不管你是行住坐卧呢，即能治重病，这一点非常有用啊，大家可以参考。我后面会讲到说一些中医的道理哈，这本书也麻烦一位同学带来了哈。这本书我带去大陆，也跟一些他们那边的医师参考。我们中医里头有完全可以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完全有。只是现在的中医在大陆居然都有人要谈说要把中医给灭掉哈。这个中西医之间的争论是非常的大，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中医也的确不容易。不容易哈，因为有好多的中医现在都是在学西医。那这边我们先不说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止心五脏生克运化，那是完全讲道家的五行的哈。好，就是说什么你要补其母啊、泻其子啊，这些方法我是涉猎过一点点，但是很不容易哈，非常不容易。那么这边特别提出来呢，就是因为我用的方法呢有参考到这边，我认为呢，就是刚刚讲到，虽然说心病要心药医，但是身体的状况呢，还是要有一些医疗。佛也是告诉我们说，身体有病是可以去看医生的哈，是这样子的哈。那么下面就谈到这本《法的医疗》，这是温中坤温老师哈，我非常佩服他。那他现在还在辅研佛学院教书哈，教《阿含经》。然后最近还新译了一本那个坂地达，就是马哈希系列硕果仅存的长老这本《解脱道上》哈，这刚刚才出来，同学有兴趣，等一下可以参考，可以去请。好，那么他呢就介绍了这边呢，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呢，我讲了，包括肿瘤哈，他去参加禅修，结果那肿瘤就破掉了，就好了。好，我是非常相信这样的可能性哈，因为在这本《坂地达》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当你的心止下来的时候，血液都会净化，是非常有可能的哈。那么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非常遗憾啊，都没提到我们中国的话，只能把智者大师搬出来哈。这个印度有一位果因卡，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这个十日禅也是非常的风行哈。他将止观呢用于什么地方？用于监狱啊。监狱刚好在那边坐牢，其实就等于闭关一样啊。他用这样的方法呢，他有什么成效？他在印度用的这些方法，这些人出狱在狱中就不想说出来要报复。他有到这样一个成效哈。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在这边有一个好像叫清凉音吧，清凉音文化出版社在应该是在高雄那边，他有这个 VCD 可以去看。所以我在这边，因为我曾经在佛青会讲过课，也是讲这个就是舒压安心哈。那时候是一群就是说要拿这个弘法师的这个应该讲证书的人来参加，他们也很想到监狱去弘法，但去监狱弘法因为那些人他必须要上你这样的课，得到好成绩他可以假释嘛，啊，所以他必须乖乖坐在那边听，那你就可以好好讲讲点有用的。好，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对任何一个众生，尤其是一些苦恼的众生哈，他就是因为有烦恼才会做这样的事，才会到监狱里面。不能用高标准，你要用一个不是说他出狱以后怎么样，要用一个是他现在在里面就可以怎么样调伏他烦恼的方法。其实这个生念住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他在那边就可以借由他观察他的呼吸，令他的身心稳定。而止观禅修呢，的确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压力，减少我们的什么药物滥用啊，或者是所谓的 psychosomatic 心生官能症，好，忧郁症的症状，好，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医生呢，他推荐以禅修的方法来防止延缓，好，这些慢性疾病也好啦，心理疾病也好，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也都是从心理压力造成的。那么这边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有几位同学也去参加了这个签书会哈，有一位雍给仁波切，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好，他是2007年 Time Magazine 说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被送到在Wisconsin Westman Lab， 就是威斯康星大学的那个 Medicine， 好，有一个专门研究脑部的一个实验室。那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做实验，好，还有十个白领阶级的，五个禅修，五个不禅修。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用这个 fMRI， 就是动态的核磁共振脑部显影，去看他的快乐指数，就发现了禅修的五个人呢是不禅修的那五个人的增长了30%到40%。而这位雍给仁波切在13岁的时候闭3年0.3个月的关的时候，他曾经得过他自己叫做 panic， 就是恐慌症。好，其实它跟一般的恐慌症有点不同，好，一般的恐慌症是受过什么刺激啊，或者乃至于生理上的问题，他那个恐慌症是因为在闭关完全面对自己13岁的小孩所产生的，然后他是以禅修来克服了。好，那么对他做的研究呢，就是把他推进这个 fMRI 的那像一个太空舱一样把他推进去，马上放什么小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声，放了这些干扰他的，他头上呢有256个探针，舌头上还含了一个，然后呢，然后说你现在修慈心观，好，然后就看他脑部显应，然后过一会儿呢又闹他一下，你现在修止，结果呢他的这种快乐指数是正常人的700倍。所以越来越多的透过这个 fMRI 也好，或者早期的那种脑波 EGG 哈，就测脑波测那阿帕波稳定的，越来越多的这些科学上的能够说明禅修能够令我们的脑部 达到一个稳定的效果。那现在大概是曾志朗先生或者洪兰洪教授他们有提倡这个脑内科学，你更是可以知道里面一些事情。比方来说哈，我们掌管情绪的是叫杏仁核，然后在右边的杏仁核呢是掌管这个负面情绪的。结果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呢，刚好这边全部是胆经围绕。当我们的胆不舒畅的时候，你这边就容易塞住，那么你就很难去跳到这个脑皮质的理性思维，你就是必定到杏仁核就马上情绪的反应。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连结，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学者，我记不起来了，好像玉林有参加，那位美国学者在法鼓山演讲禅与脑，是，其实脑不代表心哈，心跟脑是两回事，只是心的一些动作会在脑部呈现出一些现象来。那么西方的科学就是要讲求有证据，他们只能观察到这里，并不能观察到心哈。我们如果要讲唯识，那是比他不要高了多少啊，那个心的一些动作哈，那比他高了很多，因为那一些呢不是仪器去的，不是仪器去测量到的哈，是那些阿罗汉入定去观察那个心的动作看到的，是实际看到的，不是用仪器测量出来的，也不是一个学说去推出来的，那个51个心所啊。所以呢这一些呢我下面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Mindfulness Stress Reduction。 这位 John Kabat-Zinn 他是相智尊者，相智尊者也是南传的哈，他的学生，然后呢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呢是也参考了马哈希的这种观察腹部的起伏，也参考了什么呢，也参考了这个狗英卡乌巴金的这种全身扫描。他一直致力于呢念住禅修，他认为这是佛法禅修的一个精髓。那么他可以说是一直毕生致力于什么，将念住禅修把它引入主流的医疗界。因为其实在美国现在对于传统的西方这种医疗已经失去信心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 alternative treatment， 就叫做替代治疗或者另类治疗，包括把我们的针灸也算进去了哈。好，那现在还有什么，像台湾也有流行送波治疗，耳朵的眼睛的有色彩治疗，鼻子的大家都知道芳香治疗，让大家很多人用香精，对不对？还有现在你到处看怎么这么多的什么经络按摩、脚底按摩，身体上，因为其实这都从我们有一个食物叫乐意触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需要这样的食物，从这样变化来的，结果它的疗效好像比西药好。那这边我们下面再分解哈。所以呢他这样结合了这样子呢，从1979年就在麻州开设了这个 Stress Reduction Clinic， 他就是教导病人这样一个念住减压法。这本书我在大陆送完了，在台湾没有翻译哈，叫 Full Catastrophe of Living， 多喘的医生，里面把这些全部都介绍了，几乎是他要上这个课必用的课本讲义啊，里面的重要东西我也归纳在下面了哈。那么他主要是什么，他要教导病人念住减压法哈，就 MBSR， 参加者运用内在的，他不是向外去求药啊，内在的身心力量，学习当下身心状况保持不加判断的觉知。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到下面正确的态度里面再详细解释好了，这样就会停止我们一些负面的思维活动，好，然后做一些正念的培养。那么它这都有根据的哈，我那个图表我是没带来哈，就是后面的研究知道它的这种疗愈的疗效有多好哈，即使它可以 因为在全美有240个医院，好像加州很大的 O'Connor Hospital 啊，这些都有在用他的方法。他作为一种疼痛治疗，好，还有这个你抑郁症啊、忧郁症啊，还有这个这种药物上瘾啊、人格障碍呢，这些他都可以有所帮助哈。他会提升你的专注力，好，还有所谓的幸福感。那么下面这些我都就是简略一点，因为我注意到时间不够啊，还没讲到我自己要讲的哈。所以呢，到2004年呢，这个他有网站的哈，已经有超过240家的医学中心都有这样的一个疗程，其实很广泛的也运用在哪里啊？运用在学校，甚至于有一些职业球队也用这个来提升他们的能力，还有呢，也运用在监狱。所以呢，参加他的课程的人呢，有超过17000人。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在中国还没有，包括台湾、香港有，也非常遗憾呢，在香港都不是佛教在用，全部是基督教在用这个 MBSR。虽然呢，去学的人呢，那位 Helen Mar 他是佛教徒，但是呢，都是基督教在用。这点，我想我身为出家人应该要好好反省哈。所以呢，你完成了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有效的去面对你的压力、疼痛，还有疾病，还有生活中各种的挑战。所以这个 MBSR 已经成为辅助替代疗法的一门新兴显学哈。那我刚刚讲了，这本《多舛的一生》在台湾没翻译哈。我唯一找到这一本还是最近翻译的这一本，它题目翻的不是好像不太配哈，它是 Wherever you go, there you are， 你想要到哪里你就在哪里。那它翻译成为大概跟那位智奈法师有关系，翻成当下繁花盛开。那我后面提到的一些特别的方法呢，尤其正确的态度，在这本书里面都有提到一些哈。那它这样子的呢，8到10周的训练呢，你每周都得要去一次医院，参加一个大概2.5小时的课程。他实际呢还有一些回家的家庭作业要你做的哈，在这边是练习培养你的正念，好，而且呢他非常注重彼此间的讨论哦。曾经我是听有参加的一个人说，他们彼此对问说你最恐惧什么，对问了好几次。那美国人都比较天真，他会真正讲出来他所恐惧的事。好，那边是非常重要的。那然后呢，你怎么样以正念来面对你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啊、疾病啊？好，那么家庭作业就是说，你一定要练习他所谓的 body scan， 就是身体扫描。还有呢，你每天至少要坐禅45分钟。然后到第6周以后呢，他会有密集的禅修。好，那就几乎是跟那个马哈喜在美国叫做Sakadida Meditation Center TMC 那边一样的啊那种禅修方式。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他讲这个下面7个正确的态度呢，完全跟马哈喜禅修的态度是一样的啊。第一个叫做non-judging， 就是你不要去判断，你就是不要去批判，你只是觉知。我讲一个总的纲领好了哈。我们参加那个本地达大师那个禅修，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领，就是说你不要去拒绝已经发生的。你想要拒绝已经发生的，或想要去除已经发生的，就是嗔恨心。你不要期待或者想要创造一个没有发生的事，那就是贪心。如果你不能察觉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愚痴。这是一个总的纲领。所以这边呢，就说你身体有感受，你只要察觉，但是你不能批判。好，这边我讲一个道理好了。我们讲12因缘哈，无名缘、行行缘、事，姑且说这是过去生，这一生就是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境一相触， 根净是三世和合就生受。我们凡夫啊，那可不是阿罗汉，是必定受一切法。那我们怎么修行呢？当然要唱高调，就是明相应处，你的根跟净相处的时候都是有智慧的光明，都可以判断它是无常的，这是虚幻的。但我们是凡夫啊，但是受，我们既然领纳了境界，下面不要去做判断，因为受受缘爱，这边呢就叫做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你虽然受，但是呢你不要去起爱或者起嗔，也就是你不要贪恋你现在爱的这个境界，或者是想要去除你不欢喜的境界，这点非常重要。马哈希他这个整个修行里面，并不是带你去一个非常安静100%安静的地方，这里头也可能会有一些自然界的声音干扰或者人的干扰。那么你碰到这些干扰的时候怎么办？他只叫你去什么？去标记它。你听到了噪音，你就说听到，标记说听到，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谁。你一开始去有判断甚至于分析，你的妄想就没完没了。如果你在标记的时候，你有什么可能性？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如果你的定够的话，你标记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会取着这个事情了，因为你在受这个。好，那么如果不行的话，还是回到你的原来习的所缘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腿痛，我们在北传说啊，腿痛腿痛赶快念大悲咒啊，啊赶快求这个也是很好啊，这个也是对治。但在南传是教你观察这个痛，但是不能观察痛的部位。你观察痛的部位，你可能会取着这是我的脚在痛，你只观察这个受，其实它的痛是有变化的。如果长期静坐，它下面有提到忍耐哈，你必须要能耐得住一点苦。你忍耐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痛呢，是从痛到麻到酸到胀都有可能性。当然你不要自找麻烦哈，你这个刚开始坐垫稍微软一点哈，但中间因为你气血不流畅，是的确有可能会痛。那如果说是这个，我的主张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初学的人嘛，如果实在痛得太厉害，已经障碍到你这个察觉的能力，你也可以放腿，但请你放腿是要承认失败，好，然后呢放腿也要振之而助的放，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那个痛消灭掉，最好佛菩萨加持我一下我就不痛了。这个就是你在想要创造一些东西，那就是一种贪心。他这边讲的舍受就是说什么，我不去贪着，我就是不苦不乐受。这跟道家的修行也有点类似哈，道家讲一个淡，儒家讲成分自欲，也不要愤怒，也不要有欲望，就是尽量不起。遇到境界呢，虽然我们是凡夫受这一切法，不起爱憎，不起贪嗔。所以这边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要去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很容易一见到一个人就贴一个标签，这是好人这是坏人。好，甚至于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也常常用这个例子，我过去喜欢车子，我如果看到一部车子，比如说兰博基尼那种跑车一过，我就会去分辨，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嘛。如果说是一个女生一看，那就是一个车子嘛。相对的，女生要看到名牌的皮包，我们男生看就是一个皮包就结束了，那女生就说哦，这是什么GUCCI，又是什么哪一个年代的。所以你这里头你的欲越重，好，你就越没完没了，你的执着贪取心越重就越糟糕。所以一定要练习呢平淡。好，先不能说，所以说那个弘印法师赞叹应顺老法师是平凡平淡平实，平淡不取着，他好像没什么情绪一样。好，其实你不要以为正面情绪，所谓正面情绪，正面情绪未必是好哈，都是让你高兴的事情也未必是好。好，因为本来人的一生他那个叫做Full catastrophe of living， 人生本来就是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苦的事情多啊。其实逆境呢反而能够让我们成长， 啊，儒家都有这句话叫做逢喜而惧啊，就是你碰到喜事你要特别的戒慎恐惧，因为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的警觉心容易出来，在顺境你去看看你犯的错误，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人，多数在顺境的时候造成的，逆境你的警觉心够。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patient 其实就是你要沉得住气啊，因为你要是明白一切法无常的话，这个苦也是生灭的，它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会去除的。好，所以呢你沉得住气，你就不试图去改变那个境界，而是继续你该觉知的觉知，该专注的专注。好，这是 patient，对你身心各种状况要保持耐心。也就相对的到第六个，就是什么，你会接纳，如实的 acceptance， 如实的接纳现前当下所有的一些情况，而不去什么，不去抗拒，好，不会去把那个腿痛要把它杀掉。那么 beginner's mind 就是一直保持你的一个初心，你的初心就是什么，你一上座就是知习入知习出，就维持你这个观照的心。那么你如果说是出了岔了，我现在随着这个声音走了，我在这边去分别怎么办，你一察觉就还是回到这句话，知习入知习出，从头来过。好，然后 trust 这边呢，我有点商量，就是我认为也可以叫它 trust， 也可以叫它 confidence。Trust， 我们相信这是佛所说的，这是相信他的实跟德。但是能呢，性即有能，就你慢慢透过这样练习，你就知道这不是个难事，只需要多修多习多休息，不断的一直重复的去训练自己，那么你就可以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够克服这样的困难。好，相信自己，对自己有信心，而且相信自己的觉受。第五个呢，就是不强求，就是你不要，我说我这支香一定要做两个钟头，我这支香最好一点这个妄念都没有。你有这样的一个执着，或者我这支香要跟上支香做的一样好，你有这样一个执着，你就做不好，因为你心就不平。你想要创造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不对的。你没有别的任务啊，你只是察觉就好。察觉标记回来察觉，好，不过这真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哈，做起来没有这么简单哈。很多同学参加过土城那边禅修就知道 ，acceptance 我刚刚讲过了哈，就是接纳，还有什么 letting go 就是放下，这句话我们都会讲，都会劝人家放下啊。其实放下呢，你就是不再依附任何事情，不再取着任何事情。好，完全接纳它，然后呢当下能够去察觉观察它，你不去拒绝挣扎你不喜欢的，你也不会什么去执着你所喜爱的。好，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去改变外境。所以这跟真的是跟我们工业革命以来是背道而驰啊。我们过去是什么，敬天爱人，我们要顺应天时，现在不是，现在是老天爷得听我的。有电灯的发明我们都认为是好事，那我举一个近一点的，就是 7-11， 在美国第一家这种24小时 7-11 出来，附近的犯罪率提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欲望太容易满足，欲望只会一个比一个更大。而且我讲了，在美国有一个棉花糖的实验哈 ，marshmallow， 给这 Stanford 做的，给这些小孩子前面哈，现在的小孩子啊，现在小孩子因为吃的东西就有很多的激素，然后父母的情绪，这他的 role model 就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母，父母的情绪也是欲望很重，很情绪的，所以现在小孩子呢很没有耐力。他告诉你说，如果前面这一颗两颗这个棉花糖你不吃的话，15分钟后我给你一包。好，这就叫做延迟享受。我们过去都说最好是先苦后甜嘛，现在小孩子不是啊，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吃了以后，每个小孩子都跟着吃了。就人呢，因为随着你的欲望，你的心就是越来越没有力量。我们压力从哪里来啊？ 因为你的需要的不多，你想要的太多，而你想要的东西跟实际中间的落差就是压力。还有由于我们的欲望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断的就向外攀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占便宜的机会，所以你就会弹性疲乏。所以欲跟定啊是水火不相容的，你要调伏你的欲，你要想调伏你的压力，就是要修禅定。禅定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心力。好，它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而这个定啊，要讲说我们从这个欲界的散乱心到欲界定，第一个就叫做内住啊，就是你前五根都不向外，只有意根意去圆你的所缘境。那么是不是前五根就会得到休息呢？所以专注的时候才可能放松啊。不然我们现在大家是想想看，自己这一路过来的时候，是旁边有一点状况，你心马上过去，一定是如此的。好，我说看到人多的地方一定有便宜可以占，就要赶快去看看，头就要伸去看是不是什么跳楼大减价啊什么的，好的那个事。好，那么他调整身心的技巧呢，那第一个当然还就是坐禅。好，他的确是受到马哈希的影响。好，那么他第二课就开始。好，一开始是教你 body scan 还有这些态度，第二课呢，他刚开始，我们刚开始坐禅的人一定要少量多禅，你不要贪多，你一贪多啊，遇到状况一多，你心力一不足啊，你会失去了坐禅的兴趣，所以慢慢慢慢符合自己的进度，慢慢慢慢去加。所以呢他倒不限啊，在马哈希那边他不会叫你一定要盘坐啊。我们今天这位同学也有来，我们这位同学非常了不起哈，他是顶着他的洗肾的袋子参加我们的禅修的，啊，今天他有在坐，那他是坐小椅子，因为他不能盘腿，因为我们修当然能够盘腿是很好，但修主要是修心，啊，所以呢，他这边并没有那么限制哈，你散盘也可以，你跪坐也可以，你这种坐在椅子上端坐也可以。坐定后非常重要，就是只管观照 bear attention， 就是你只管去观照你的觉受，而且是什么不加判断的，不加批判的 non-judgment。 好，然后呢主要是观照你什么，你腹部的起伏，当任何的妄想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标记妄想情绪，你不要再加任何的东西，就标记它就好了，你觉察它，你绝对不可以有什么任何啊评判或者谴责的念头，然后又回到你的腹部起伏。疼痛呢，也是要去观察你疼痛的那个变化。这是坐禅。那有参加我们禅修的人就知道，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啊。下面叫身体扫描，那它是从脚一直扫描上来，有一点类似俱舍论里面修的白骨观，先观这个足部大脚趾的这个有白骨露出来啊，慢慢观察到胯骨啊。那我不晓得它是不是根源于此哈，那温中坤老师他的判断是根据于这个缅甸乌巴庆还有这个狗英卡的他的一个这个系列的内观传统。好，那么这是在仰卧的时候做。然后再过来他就是念住瑜伽，他就把这种正念呢跟哈达瑜伽的一个结合，那就是类似于有一点洞中禅的味道。好，那么你做这个锻炼这个哈达瑜伽的时候呢，你要关照当下的身心现象，好等类。那么除了这三种练习呢，还有就是 walking meditation， 不过可能是限于场地哈，这边比较少一点。还有呢 a day of mindfulness， 你怎么样的训练自己摒除这些外缘哈？我当初讲过了哈，下士呢是要闭户，就是你要把一些外缘都切断，中士闭口，你最好不要讲话，最好也不要吃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 7-11 太方便嘛，你随时一饿就要去满足你的欲望，那偶尔断食一下也很好。上士闭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呢， 你练习一下，什么事什么干扰，自己会创造的干扰都去除掉，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你就练习整整一天怎么样去关照察觉自己。那把这些技巧呢带入你日常生活中是或苦或乐的事件当中，然后呢慢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就不会出来，好，因为你是一直在不苦不乐受的这个舍受的情况下。好，但是呢他这边呢在美国呢因为也是一样哈，这种医疗系统的啦或者是所谓的非盈利组织呢都不能涉入宗教色彩。好，而的确呢他讲是讲念住呢，我个人认为呢他只用到止禅的部分，没有用到观禅哈，要是去观无常这些的话那就是佛法了，所以他只用到止的部分，所以他很巧妙的呢就把这个宗教的色彩这些都去除了，所以的确在香港呢用的都是基督教的，像在那个美国很多医院也都是基督教的医院在用这样的一个技巧，反而是我们佛教的目前还没听说有人在用，好，目前还没听说。那么研究成果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么我在3年多前呢我还请玉林帮我写过信去给他们，因为我去到这个地方，但是很遗憾没有见到 John Kabat-Zinn 哈，因为去到 Boston 的时候他们刚好结束，那么我就很想把这套方法用在忧郁症的治疗当中啊。我讲了我个人呢是接过很多个案，并不是每个个案都成功的，那很多个案都是我的老师哈，里面有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因为我并不是专业的心理咨商，我还是很想用禅修的方法。所以呢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呢，我归纳出来下面就是我想真正进入的主题是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哈。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多数哈说是压力啊或者心生官能症，他的压力源头就在他的身边，不是他的家庭里面的亲友呢就是他工作，逃不了这两个，几乎我接的个案里面几乎都是如此哈。所以呢我们玉切斯利论讲二道之良哈，闻思无障舍庄严，那个无障里头呢其中有一个叫远离障，就是你必须先身远离，就是远离这些令你的压力源会令你感觉有压力有烦恼，我们惹不起躲得起。那么所以呢初开始修行都要去一个深远离，要到一个障碍染污都少的阿兰若，就是寂静处去修行，连修行都是如此，那么实在治病也是这样。好，那么像这个重症病患我们现在都说要住 ICU， 就是住那个加护病房，你要调整心身官能症也是这样。好，在日本有一位这个没有受到西方心理学影响的叫做森田正马，他就强调说要绝对卧床期，就是类似住加护病房一样哈。所以呢我们呢要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其实我们求生净土也是一样，在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障碍你的因缘，又有善知识一直在那边导引你，你当然容易成功了，这是非常符合缘起法的哈。那么对于治病也是这样，你避开外境的干扰，然后进行我们下面这些医疗。好，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要培养面对这些境界或者压力情绪时你有一个正确的因应之道。好，今天我可能没有机会示范哈，事实上我在那个去年3月多的时候在那边有，他们有把它录影下来，在那个新竹工业园区那边有录影下来，那我在美国讲也都是用这些方法哈。那我几个重要的方法我下面大概都会有提，那现在讲这个是在缘上面哈，我们呢会有这样一个病症都有它的因缘。好，那么 佛法里面呢说我们这个出家不是出家讲这个菩萨要学五明哈，中间有提到一个叫医方明，啊，就是对于医疗也要有这个善巧方便。医方明里面呢讲了几件事，第一个叫做于病相善巧，这个病的相貌是什么，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楚。但第二件事就是现在西方医学比较没有办到的，叫于病因善巧，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造成这样的疾病。西方的做法只是把这个病相去除，并没有把病因去除，多数是如此。血糖高了就给你胰岛素，那你的血糖指数下来，但是你的这个脾或者是肾不调的部分它根本不管你的，所以只是一种症状的去除，并不是在病因上去除。而且呢还要于断病善巧，怎么样子先呢令他圆缺不生，他可能有这样的因，但一定有诱发他的缘，如果在这缘上面缺乏了，他这个病就不会生起。好，就是所以说呢这个舒压工作坊乃至于我刚刚这边说最好是什么禅修中心，我在北加州那个矽谷演讲的时候，还有在工业园区演讲的时候，都建议他们建立一个舒压室。好，就是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到这边来放松一下，这个好过于你付他的医疗保险。好，那个造价不高，但是呢里头要有一个一套方法能够带领他，否则的话你可能要摆一个按摩器啊，或者是很良好的灯光音乐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另类治疗的方法，让他在那边能够放松。尤其我是出自于矽谷哈，以前我们下午到了四点以后叫做 rush hour 哈，那他们就改一个名称叫做 happy hour， 就是什么这时候大家都跑到酒吧里面去喝酒，好，那时候都是买一杯送一杯的哈，因为那时候车子很塞车嘛，然后你工作一天呢压力也很大，就跑去喝酒，然后看什么 Monday Night Football 啊，就在那边去过一个晚上，等到这个交通不挤的时候再走。我现在呢建议他们改成叫 Relax Hour。 好，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中华动漫创作协会的负责人哈，这个邓先生也在这里，我就想跟他合作，用动漫的方式呢来做一个放松的一天，其中包括一个什么，包括就是你下班有一个下班仪式，怎么样把压力不要带回到你家里，那就需要这样一个舒压室。好，这个在我的讲义里头，在工业园区好，在东岸也好，那边全部都讲过，是可以有一套仪式，甚至于我这里面还强调有一套起床仪式跟一套睡眠仪式，其实都是从禅修的道理来的。起床的时候是从静到动，所以你要什么先调心再调息再调身，而不是你一听到闹钟响就跳起来，那是一个压力开始的一天。所以我们也是你醒的时候先察觉自己所在的位置，你的身体的姿势如何，然后看看你的正念，念佛念法念身啊，尤其是念法能不能升起来，像我们比丘就摸摸顶啊，我是出家人啊，怎么样提这个正念。然后呢那照智者大师的讲法，我刚刚讲那个都是智者大师讲的调五式里面的哈，有这个调眠调食啊，然后调身调息调心，然后呢你要把这个一股浊气把它吐出来，然后再动身，你这样子开始的一天比你听到闹钟跳起来那绝对是好的。好，那么入睡也是一样，你是从动到静也是慢慢慢慢下来的，先调身再调息再调心，好，这个都是根据禅修的道理来做。所以有了这三个之后呢，可能对你都会有一点好处。